大家好，今天讲的是人生禅36集，人性赛己之八，弱者兵法五，死气活来，蒋毛帝王师曾国藩，为官当邪大变局夹轰中的曾国藩，从真剃头到官场人等，书生上战场自杀三次，而终灭太平天国，成满清中心名臣。曾国藩从大变局夹缝中如何来说，那爹不疼娘不爱的到处排挤他，皇帝叫他去平太平天国，不给他权力，一个书生从中央然后下放到地方去，受到地方官地方派系的排挤，那差点丢掉了性命。所以在满清政府的猜忌之中，那地方的排挤中求生存，在多重势力的夹缝中，所以他真是如临圣烟，如履薄冰。而他在早年呢，实际上是憨厚老实，那个性也非常的强硬，对于大是大非非常的坚持，那更是呢内慌外慌，有什么话该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所以他那时候呢，咸丰皇帝呢刚即位为皇帝的时候，就被他狠狠的骂了一顿，而且还在文武百官面前痛骂咸丰皇帝，所以这个傻小子，所以一股傻劲呢，那差一点呢犯下了杀头大罪。实际上曾国藩他本身大家对他的评论是资质平庸，梁启超还是李鸿章走中堂就觉得他反应不是很机灵，而在他家乡也曾经传说过一个故事，小时候背书呢他都要背很久，有一次晚上啊一直背到半夜，就那梁上君子就躲在呢那家里面呢，以前呢木造房子呢都有那个横梁，躲在那横梁等于说这小孩子睡觉之后想要下去偷东西，没想到 一直等，结果他都背不起来，那小偷都已经背起来，小偷气得跳下来骂他一顿，说我都背起来就这样噔噔噔噔，然后背完了你到现在背不起来，你在读什么书，把他训了一顿，然后呢拂袖而去。所以呢他小时候呢看起来应该是认头认脑的样子。那后来呢他也是考秀才考了很多次，然后到了28岁呢是以三甲进士，所以呢不是一甲进士，所以一甲进士就像状元探花榜眼，那他是三甲进士，那所以呢经常呢被看成呢他并不是呢在资质上呢那么呢出人的那么出色，但他也由于这样他苦干实干，他一步一脚印可以说是他的一辈子方针，非常踏实在做事情。而他在道光的时候呢他也又遇到贵人呢穆彰阿呢那不断的提拔，所以他由七品很快提拔到二品，就到咸丰皇帝呢即位的时候，那咸丰皇帝呢他就要这些大臣们呢来提出谏言，来表示他非常非常的呢可以来采纳这些忠言。但这个咸丰皇帝呢不知道碰到这个任小子呢这个、曾国藩，他真的上了一个奏章批评呢咸丰的构思。他说啊，他这封非常有名，因为是在满朝文武百官前面所练的，而且他也怕练错，所以一个字一个字练得很大声，他练的时候呢他的同事呢 因为他在各部呢六部里面呢好几部他都有兼工作都有兼职呢，所以他的同事很多已经跟他使眼色叫他不要练了，但由于他练得太专心了，他怕练错，所以每一个字练得很清楚，所以呢把在场呢文武百官吓了一大跳，这平时看起来忠厚老实，怎么会今日是吃错药？那所以他如何来骂咸丰皇帝？他说：“咸丰皇帝，你实在是没有当皇帝的见识，你做事呢太注重细节，做事呢抓小不抓大，只注重那些细节，关键地方你不知道，抓不住。所以像真正国家大事，像太平天国，那你都不太关心，就派系呢平定叛乱的大臣，也不能人尽其才。”剿匪又剿了半年了，仍然徒劳无功。想想看，不要说是皇帝，纵然是老板，甚至你的主管，你敢这样讲，那真的是没有让你把你坏了掉，真的是也是非常宽宏大量。不止这样，还有第二，你只是做表面文章，你说我们要好好的要直言进谏，要好好的建议，结果你从来没有仔细看，你总讲一个无用意，也就是说朕知道了，这根本就是在敷衍我们。然后第三呢，他说你刚愎自用，你以为自己很厉害，人事任免一言堂，今世今政大事呢都一把抓，你完全不信任底下的人，那你自己以为很行，但事实上重表面功夫重细节，没有抓关键。所以呢，这咸丰皇帝听完，他真的是差点没有气死，但只是他刚当即位做皇帝，他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一个认头认脑的傻小子。所以虽然呢这一封呢上书呢他练的呢声音洪亮，也确实呢有切中时弊，但呢 EQ 太差，所以那时候咸丰皇帝呢差一点没有当场就把他拖出去砍了，只是他刚当皇帝，所以呢要讲究一下这表面形象，所以他就问了这个经济大臣，经济大臣叫吉卷草，找人他是一个惜才爱才的人，所以他问他说到底我要判他什么罪，是不是要把他砍了？那这个经济大臣呢不忍心呢曾国藩就这样挂掉，这年轻小伙子呢认头认脑就这样挂掉，而且曾国藩还身兼礼部、兵部、工部、刑部侍郎，那还真的是苦干实干，你看一个人兼那么多职位，那万一没有他呢啊，没有人做这些事怎么办？所以呢他就这个经济大臣呢就跟咸丰皇帝讲说，哎，自古以来呢主慎臣子，也就主呢要慎，也就像慎行一样，那臣呢就敢来直谏，就像呢以前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咸丰皇帝听到唐太宗，原来我是唐太宗一样的皇帝，所以呢他一下气都消了，臣就只就这样子魏征呢敢直言上谏，所以只有你这么英明的皇帝才有曾国藩呢讲话这么直。所以咸丰皇帝呢一听哈哈哈龙颜大悦，哈哈一笑，也就不想跟曾国藩计较，不过曾国藩也被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这个傻小子在我即位没多久找我麻烦，所以那么多文武百官面前他特别记得这个曾国藩。所以后来呢君臣之间呢就很好玩了，我们来看下去呢。那是让曾国藩他为什么后来可以知道进退之道，他在政治经世世界修身书法呢，那管理养生呢，甚至呢写一个面经呢对相人呢，也就是对人怎样来看人呢都非常的研究。所以呢蒋介石呢毛泽东呢那都非常的呢崇拜这个曾国藩，所以毛泽东说我独服曾国藩，那蒋介石呢更是呢在他床头只放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曾国藩的家书，所以说为官要学曾国藩，那经商呢就要学胡雪岩。所以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 一股洒尽的憨厚老实呢，敢骂皇帝的人，而到最后可以如此圆融在官场上呢知进退，上他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所以后来呢，由于太平天国作乱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有人推荐呢，那要再找一个真正可以去跟太平天国呢把他消灭的人。后来就大臣就推荐曾国藩。这咸丰一听到曾国藩这三个字，他就知道了是他，让他去，他就知道了，好，我看你怎样，我不相信你可以，你这个书生那只会口沫横飞，只会讲的口沫横飞，你真的可以去打仗吗？我要准备看你好戏了。所以又不给他权力，没有人，没有钱，没有权，你叫他如何去打仗？他又不是真正的钦差大臣，他是一个兵部侍郎，到地方是好像客人一样，地方官根本懒得理他，因为他没有实权，他没有对那边的大小官呢没有管理的实权，没有讲和没有可以去来讲善华恶，还是说来奖励他们，那可以把他们升官，还是说把他们可以呢有犯罪有那个的话可以把他考核，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如何可以呢来平定太平天国，所以是一段真的是死气活来的过程。所以死气活来曾国藩，但由于死气活来呢，那改变了他原来呢这样认头认脑呢，这样呢一头热呢，这样直接呢只像一头牛一样，完全没有注意到可能已经妨害到别人的利益了。所以他经过呢在长沙呢，他后来讲说打掉牙齿贺雪敦，这被打掉这个牙齿还不敢吐出来，还含着血呢，这直接吞下去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受到如何的侮辱。所以事实上呢，由于他那时候咸丰二年呢，那时候他在乡下老家呢为他妈妈在守孝，那时候呢咸丰皇帝呢由于太平天国呢要挥师北上，准备要向北打过来，所以那时候咸丰皇帝很紧张，就要赶快呢曾国藩赶快帮助地方官呢来办这个团练，也就是所谓民兵。那这个团练呢，事实上呢咸丰皇帝也不止以前呢好几年来已经派好几个，总共派三四十个人了。那事实上呢大家都是虚有其表，就敷衍一下，那有些真是假公济私等等，只有这个曾国藩他真干了，他就开设一个审案局。那呢因为那时候呢由于太平天国作乱，所以经常呢很多人呢他会利用太平天国呢他呢来捞一把好处，所以太平天国来他也帮助太平天国，那太平天国走之后呢那他又恢复成一个百姓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有时候呢谁是太平国，谁是盗匪，谁是农夫百姓呢，那事实上没那么容易可以永远来确定。但这曾国藩就不管了，他直接不经过司法单位，他命令呢这些地方呢这些土匪流氓，这些喜欢呢去参与太平天国呢，那太平天国走之后呢那又变成好像一个农民一样呢，那这种呢多重身份这种呢不用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把他送到这边。所以他说不需要参照法律，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要可以举报，就用嘴巴可以举报，马上办案，马上结案。结案方法很简单，第一立刻砍头，第二用棍棒打死，第三用鞭打到呢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所以这三种那基本上最后都死，所以不是砍头就被折磨，被棍子打，还是被皮鞭戳。所以呢短短呢才几个月呢就被他砍了一百多人，那被他用棍子打死的呢还是说死在狱中呢就三四十个人。所以他获得了，所以他得到一个真剃头，哇， 这真剃头的一个名号，所以这个恐怖政策呢确实收到效果，各地呢也不敢再乱去帮助这个太平天国，土匪呢也不敢轻举妄动呢，那所以呢社会秩序呢可以马上很快的可以安定下来。但是他这样做呢并没有得到呢地方官的一个支持跟感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成为众矢之的呢？想想看，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呢，那在以前满清的时候呢，那些知府，所谓做知府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呢10万两，所以呢当官就是可以有很多钱，那所谓这些司法案件也就是他们赚钱的门路，那一条龙政策呢从下到上这样，结果你一来没有经过司法直接就办了，所以呢利益团体呢当然是非常生气啊，他们喜欢站着茅坑不拉屎，但也不允许别人在这里呢来有所作为，而且呢来挡人财路，挡他们财路。所以呢曾国藩呢悍然成立这一个审案局呢，随便不经过司法审判就随便来砍头呢，这从呢满清的布政使到各府州县呢那些地方官呢的社会这个治安权呢本来在自己名下，结果都被曾国藩这样搞走了，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了。所以呢他们一条龙这种利益团体呢本来可以收的费用，本来可以赚的钱都赚不到，所以他们挡人财路。那事实上曾国藩呢他对这些地方官本来就不信任，所以他直接就下达命令，说任何人都可以捆送这些所谓土匪流氓，不会经过那些层层手续，不会像以前还要经过什么审判，完全不用，及时正法。所以这惹恼了呢整个湖南的地方官，因为这些案子就钱，有案子才有钱，所以有什么不止钱，还有可以卖人情等等呢，也是人脉的建立之道。结果呢抓捕审判监禁处决这个权力呢从生到死全部你曾国藩都拿走了，那别人有什么活路，有什么钱可以赚？所以曾国藩不尊重这种行政程序呢，那把这些地方官呢当成什么，把他晾在一旁不理他们，那实在太伤这些地方官的面子了，把他们简直把他们踩在底下，好像他只是几个月所做的事呢就是忽然呢文武百官呢几十年所做的工作成绩，那大家都很没面子，所以说纵然站得茅坑不拉屎也不容许你来这样干。那所以呢让咸丰皇帝任命的呢团练大臣呢也非常多个呢，让到曾国藩呢上已经总共有40几个，那40几个基本上分说3种，一种是洁身自好，他就挂个牌子敷衍几下，然后捐一些钱了事，那有些是经营赚钱呢假公济私呢，那办起小小民兵呢就保卫自己的朋友，保卫有钱人的，那保卫自己的一个土地呢，自己的乡土，那事实上真的太平天国来他们是很快跑掉了。那有些胃口更大，就是中饱私囊，就拿着鸡毛当令箭，所以以皇帝呢扯着皇帝这个名号呢就要来募款来练兵，就敲诈地方的有钱人，所以假公济私。就这曾国藩呢这个人他真干了，他不要钱，他就真正要为国家分忧，为皇帝来分忧，所以呢他已经触犯了官场潜规则，他天不怕地不怕，想想看他连皇帝都不怕，都敢骂咸丰皇帝，你根本就是敷衍，你根本就是只会呢在看细节，你没有看到关键的事啊，刚愎自用，他都敢骂皇帝，你想看对这些地方官，他更不想理他们，他觉得说你们呢根本都不行啊，所以呢他认为几世皆走我独清，我是正来办事的，不是像你们呢只知道混吃混都在拿钱的。那所以他觉得几十年来这官场就这种是非不变那不痛不痒所以他实际上批评这种作风。所以呢像他当年在六部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他兼好几部的事情，他当年在六部当官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这地方呢乱来，都没有认真办事，所以呢他心里已经背了呢几十年这个火呢，所以一出手呢就呢觉得这官场风气已经败坏了，所以他绝不随波逐流，一定要 实事求是，所以要改变这整个官场的风气，怎么可能？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好像国教差人群，好像孤鸟差人群一样，你一个人呢，又没有派系的支撑，又没有其他的皇的支撑，你怎样去那个人？那所以这些地方官呢，那办起正事来后期呢，非常混吃混喝、混愧无土。但是当坏事呢，他们都是行家，这就要准备要整他了。那这曾国藩呢，他手伸得很长，他不止自己呢团练要去练自己的兵，那他还叫呢丽颖的兵。丽颖上呢，我们知道八旗，八旗已经不行了。满清的兵有八旗跟丽颖，那丽颖的兵呢，实际上继八旗之后也越来越腐败，也不行了。所以他自己呢，一定要动手练出一支呢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且他要随着要影响这丽颖，所以他叫丽颖呢，每的阿兵哥呢，那每个月几次要跟乡间一起会操，那要听训，听曾国藩在那边训话，所以他真的是苦口婆心。但呢，也由于这样呢，他差一点呢。自己的命就送掉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长沙那个将军呢叫清德，上呢他曾经在太平军呢进攻湖南的时候就临阵脱逃，但是面对呢曾国藩，嘿，这个傻书生呢，他却不怕他，他带头抵制，之后要来听曾国藩训话，他说不用，他带头抵制这个丽颖呢，要跟乡亲一起受训，他不理他。哇，这个曾国藩那生气了，他马上上书。曾国藩呢有一个权利，就可以直接上书给皇帝，上这个也是一种权利。你写多少信呢，皇帝不一定会理你，曾国藩写的信皇帝一定会看。虽然说觉得说这家伙太差劲，他马上上书给皇帝，结果皇帝马上立刻革职查办，然后把这清德这将军呢革职查办。所以呢曾国藩呢也展现了他的魄力，但是这样好吗？这样跟湖南省湖南这个地方官呢第一次正式冲突，表面上他赢了，硬碰硬他赢了，但事实上官场里面潜规则就官官相护啊，你这样搞给大家难看，所以呢大家要准备呢要整他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由于呢，丽颖的兵呢跟湘军呢，那经常会互相发生械斗。那湘军是刚成的部队，人数少，丽颖的已经在这里久了，那什么都守了，所以经常呢会双方各有互伤，会有冲突呢。但丽颖兵呢，他们本身呢，当然是势力比较庞大。那这个呢，地方官呢，包起包他，要借这个机会要教训这个曾国藩。所以呢，他要故意把有一次呢，在他们械斗之后，就故意把几名呢闹事的阿兵哥呢，把他绑起来、捆起来，大张旗鼓送到曾公馆。曾国藩住在呢骆秉章地方刑府的衙门里面呢，所以跟骆秉章只是隔一个墙壁而已。所以呢，这个地方官包起包呢，他决定呢要把这个事情搞大。所以他就鼓动呢军民闹事，所以整个丽颖兵呢一传二传三，这个消息放出去说有人被绑到曾公馆了，被绑到曾剃头曾国藩那边去了，不得了哦！大家丽颖兵呢就非常心情激愤，非常生气，要求曾国藩要把这个丽颖兵呢放出来，或者说整个长沙呢大乱。那事实上呢，所有地方大小官呢，没有人跟曾国藩合得来，曾国藩也不管他们，所以这下事情来了，那每个人都要看曾国藩的笑话。所以这丽颖兵呢见状胆子更大，真的是要围攻曾国藩的公馆。那上次曾国藩的公馆呢办公室呢是在刑武衙门的里面，他觉得说丽颖的阿兵哥胆子再大也不敢来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他那时候已经是二品大员了。他没想到呢，丽颖兵竟然破门而入，而且还把他保镖打伤了、砍伤了，连曾国藩自己都差一点呢挨刀。曾国藩赶快夺门而逃呢，赶快跑到隔壁呢找骆秉章，马上敲门。那实际上骆秉章早就知道，他只是装聋作哑。 这地方行武骆秉章早就知道了，他只是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所以骆秉章觉得也不能让曾国藩真的受伤，所以他就呢马上就出面呢，然后甚至呢把他送来的那几个被捆绑的营兵呢，他还当好人呢，把他松绑，来向他们道歉。哎呀，兄弟们委屈了，你想想看，丽营兵呢破门而入，曾国藩的住宅呢公馆被破门而入，还伤了曾国藩的保镖几个人，结果呢完全没事，然后每个人呢闹事阿兵哥兴高采烈呢蜂拥而出走了。骆秉章呢也没安慰曾国藩，只是淡淡说一句说，将来打仗实际上还是要靠这些人啊，还是要靠他们。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这张话说骆秉章呢在曾国藩呢在守孝的时候，后来他爸爸过世了，他在守孝的时候，由于他本来是想要借机跟咸丰皇帝要一些钱，里面让咸丰皇帝就叫他干脆守孝三年好了。那他说守孝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智障的曾国藩他过得非常不好，非常生气。那由于呢那时候太平天国刚好内讧，咸丰皇帝觉得说哎没关系，反正也不一定要以曾国藩，所以那时候呢吴林翼等等都升官了，原来曾国藩手下都升官了，那甚至都已经当巡抚等等，那只有这曾国藩守在家乡里面，所以他非常郁卒。那后来就是由这个骆秉章跟胡林翼等等呢，那上书给皇帝，后来他再出来呢，来带领这个太平天国，皇帝呢才下诏，那令曾国藩再来带领太平天国。所以这骆秉章呢，那事实上他在官场一久了，他看多了，他也不跟曾国藩撕破脸，只点他一下而已。所以曾国藩呢，从来呢从出生以来，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挫折，在太没面子了。所以实际上他说打掉牙齿喝血吞，所以他指的就是这个。他接着说大家都瞧不起我，好，我做给你们看，我不争一日之长短，我要到其他地方练成一支劲旅，一支可以打仗的兵，要打几场胜仗呢让你们看看。所以他后来就带着受伤的心呢到了衡阳，那要创立湘军，但他没有经验，他本来就是个书生，所以他也没有当过一天兵，他对行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你知道他的兵是没有钱的，因为他不是他没有实权，所以没有人没有钱也没有权力，也没有金钱，所以如何给这阿兵哥钱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也没有人来帮忙他，因为在长沙受这个那么大侮辱呢，他上你面子呢已经都没了，那人心离散了，所以上来大小官员都不齿于他，都不理他，那连他朋友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帮他，而且他也没有制度来保障，因为书生练兵，那实际上呢他是真正呢从他开始要练一个要打太平天国的兵呢，这以上以前呢满清历史上都从来没有，那旧体制里面呢也没有，所以他像一个被领养的小孩，被一个私生子一样，所以到处排斥他，皇帝不给他权力呢排斥他，不给他权力，那八旗立营也排斥他，所以呢他整个呢非常的不好做，尤其是没有钱，也没有金饷，也没有给薪水，那谁要来从军呢、啊、所以呢他身为一个所谓班办大臣，也就帮忙办理，也叫帮办大臣，没有一个财政钱，也没有税收钱，所以呢如何有钱来养这个兵，所以他讲过说要来募款要来筹钱呢更难以练兵，因为没有钱拿来兵，所以无下手之处。那若不是在长沙呢受到这样侮辱，他可能就放手不干了，但他觉得这是他的面子，所以他一定要排除万难，所以他认真的思考那丽营兵呢种种弊端原因，所以他后来招兵呢他不用那种都市的人，因为太圆滑太浮太轻浮， 他一定要用朴实的农夫。所以呢，选将他已经亲自来选，兵呢他也亲自来招募，所以他步步为营，步步摸索，不断失败，不断的犯错。所以他还包括呢要练水师，他本来以为说简单的那个小木牌就可以，但后来根本木牌顺流而行还可以，但逆水而行根本就不行，所以呢根本无法用简单的这种木牌打仗。那结果后来他又叫人家用龙舟看一看，结果龙舟根本很容易就被打翻掉，根本打不了仗。那后来幸亏呢，那又从呢那以前呢的朋友那边呢跟他介绍了广东一些船的一个大概样子，那来跟他讲一些所谓长龙船的一个造法。所以他就雇请呢横州永州人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然后让他们来比较，互相比较，然后甚至下水去查证。所以包括船的具体结构尺寸呢，每一个零件他都跟经验的工匠呢防护设计不断的试验，所以他总算呢建成十个营的水师。所以真的是筚路蓝缕，万事起头难。那他也不断的呢去筹钱，那真的是难离上青天，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潜力，所以呢就没有人要来出钱给你。那事实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才练成了一支17000的部队。那后来总算呢在湘潭之战中呢，那以几千个来打败太平军呢上万人，所以以少胜多，这是太平军以来呢那满清政府呢所取得唯一重大胜利。所以你看，没有人，没有钱，倒没有权，还练成湘军，还取得胜利，真的是打掉牙齿喝血吞了。所以咸丰皇帝呢大喜过望，所以还特别呢命曾国藩呢，他呢可以呢上奏，可以直接跟皇帝上奏，而且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个人之外，曾国藩都有钱来调遣，有这个权力来调遣。所以总算呢确定了曾国藩的政治地位，所以他终于取得胜利。所以真的是百折不挠，但当初为了募款，用种种方法，甚至还为了募款呢，曾经呢，他现在是二品官，曾经为了募款呢，而被皇帝呢还降级，从二品降为三品，真是打掉牙齿喝血吞。但问题的焦点还在于他真的是没有实权。那实际上满清呢不相信汉人，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曾国藩是第一个忠心名臣。因为以前满清完全不相信汉人，所以满清呢实权就掌握在这些总督跟巡抚们的手中，所以底下下级官员呢剩下性命就掌握在上面的手中，他们唯命是从。那虽然曾国藩跟这些总督巡抚呢都是同一个级别，都是二品官，但在地方被地方官晾在一旁，因为对他们没有考核，没有奖惩的一个权利，所以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所以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那商人呢军事离不开呢民事招兵选将呢买武器呢，所以处处要跟地方官来交涉。那商呢曾国藩想要实权，咸丰皇帝也知道这个小子呢以前呢给我那么没有面子，我刚即位他就敢这样虎口想要拔牙，要来匹这皇帝的逆鳞。那他现在呢他才知道，他本来以为他以前呢讲个口沫横飞，没想到他本领大，他以一个像客人一样的没有实权，他竟然振臂呼可以集兵数万，所向披靡，还打败了太平天国，不是打了一个胜仗，还没打败太平天国，刚打了一次胜仗。他其实说，那万一气得洪秀全来个曾国藩呢，就万一哪一天那太平天国已经平定了，他把这把刀呢插向满清皇帝呢这边，那他还得了？所以 所以呢，事实上他还是不给这个曾国藩实权，但是有所忌惮。那实际上曾国藩呢，因为靠他后来努力呢，改变了满清的政治结果。那实际上他后来到江西去也是一样，江西也是跟在胡乱一样，那都是呢为了筹钱呢，那跟地方官呢都引起冲突，所以他曾经写过呢积泪涨江，所以他累积的泪水呢就可以让江水呢整个呢水位涨起来，就可以知道说他多困难。所以呢他出山带兵呢是出于对于皇帝的忠心，但是皇帝排斥他，地方官把他晾在一旁不理他，那真的是呢备受煎熬。所以后来呢他在痛苦万分的时候呢，他接到他父亲过世，所以他立刻呢要回家守孝。他气到呢也不等皇帝回复，他直接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就把军队抛在江西，就回到湖南老家。啊，这皇帝一看不得了，这现在整个太平天国那么嚣张放肆啊，结果你竟然把军队丢着你就回你老家了。那当然他乾隆皇帝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所以叫他马上立刻回到京中，这就所谓躲寝。叫他马上回到京中，那曾国藩呢就趁机呢给皇帝上一个奏折，那实际上他就跟皇帝呢要权力，他觉得说他根本不好做事，他什么权力都没有，没有钱，没有人，没有权，所以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不给他总督刑部之权，他只能在籍终制，他说他只能就回到老家，他不要再出山了。所以这咸丰皇帝跟曾国藩呢他就玩起来了，硬碰硬就较上了劲。结果这时候刚好呢在太平天国的天津呢，天津就是南京呢，比如他们是天津是南京的津呢，太平天国首都天津呢内讧之后，太平津内部分裂，所以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应该很快就可以平定了。所以咸丰皇帝一看，哎，没有曾国藩好像没有大碍，顺水推舟，好吧，你就在家去守孝三年，实际上就解除他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呢把他打晕掉，没想到他苦战数年，竟然是这个皇帝竟然这么无情，就直接让他本来是以退为进，想要趁机取得权力，没想到什么都不给他，还干脆呢把你兵权全部拿掉，然后叫你在家乡就好了。所以呢又趁这个太平天国内讧，那曾国藩呢自己一个呢守在胡乱的家中的时候，他的底下的人呢胡林翼是他底下的人呢，副帅主帅是曾国藩，副帅是胡林翼，早就当上了湖北巡抚。所以当初呢只是千总而已的杨再甫，他也变为二品提督了。那结果呢曾国藩还只是一个在籍的一个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所以他底下人呢纷纷穿黄马褂，那甚至胡林翼还加太子少保，荣耀无比。结果他这个乡亲创始人冷冷清清在家里呢，那待在家里受人嘲笑怒骂，所以他非常易主，动不动呢不止晚上睡不着，白天动不动就骂他的家人，跟他兄弟啊，跟他家人呢都处得非常不好，因为他极端痛苦中。我问他的好朋友说，曾国藩要不要看一下老庄的著作，我们知道老庄著作老子呢贺其光同其臣，贺其光同其臣，所以不要只是不断在表现自己，因为表现自己呢你等于衬托出周围，你把自己变成最厉害，那周围都是笨蛋，你衬托出周围都无人。所以他看到以前呢他是以儒家为主，后来在这几年他看了很多老庄的书，所以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上呢一再的碰壁，碰得鼻青脸肿，那事实上很多原因是自己的。虽然皇帝呢这小心眼，当初呢这咸丰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呢，曾国藩就骂他刚愎自用，骂他只看那些小地方，不知道要抓重点。现在这个皇帝你看 来整他呢，啊，要玩了，好，陪你玩。所以他觉得皇帝在太小心眼了，已经是这笔账已经来记在他心里。那事实上他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很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他也反省自己。所以以前待人处事呢，都怀着强烈的优越感，那以为呢，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但他不是七眼，七眼自己去跳汨罗江，他不会，他硬碰硬，直接干了，他还不怕那地方官，那连皇帝都敢骂了，我还怕这些地方官，所以呢，说话太冲，锋芒毕露，那当然引起大家反感。所以呢，他慢慢的想起当天呢，骆秉章，当时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他想到当初他批评咸丰皇帝刚愎自用，没想到自己也刚愎自用，所以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别人也不想再给他意见，反正他也不听，所以他也想起他的弟弟给他的批评，哎呀，哥哥啊，你那脸色经常很难看啊，让人家很难看。所以他以前弟弟呢，本来是要去投靠他呢，啊，没想到呢，他每次那脸色很难看，那讲话跟刀子一样，大家被他割到，满是心灵创伤，所以只好回老家。所以他连亲兄弟都一样，你就可以知道。所以让他对自己亲兄弟觉得说，你们都不争气啦，只有你要都听我的，我最正确哇。所以当年呢，他弟弟曾国荃、曾国华呢，去北京投奔他，都没多久就赶快回家了。不想跟他在一起的太累了，所以呢，后来他清楚的看到自身的致命弱点，就是呢太骄傲、太急切，而且蛮干，非常刚就蛮干，我才不怕你，硬碰硬就来，谁怕谁，所以就蛮干。那蛮干的话，啊，你就挡人财路，大家呢一起来，你一直老鹰在天空中飞翔呢，然后每个猎人呢。就拿他的箭每个都射你的嘛，你不被射中是很难，你一定要掉下来的。所以他看以前他看不起的官场上的虚伪圆滑，他太极拳推来推去，有势推来推去，有钱呢就赶快抢着赚，他看不起。实际上确实多年来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官场上生存的一些必须手段，所以他要和光同尘，所以海纳百川，要大海的胸襟，所以藏污纳垢，几条河流比较脏了又怎样，它是大海式的心，这样才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所以他大彻大悟，所以以前呢自负本领甚大，连皇帝我都敢骂，怕你们这些怕什么，来吧。所以呢他才知道自己呢以前才真正刚愎自用，所以他反省呢，所以跟40岁以前呢截然不同。所以他经过这样的反省，当他再度出山的时候，因为人算不如天算，本来以为太平天国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了，曾国藩接着说反正他的首都天津，这津不是津津有味的津，是南京的津，天津就是现在南京太平天国首都。内讧之后呢，太平天国势力呢没想到又回光返照，而且呢攻破了满清的江南大隐，不止江北大隐被他攻破，连江南大隐都被他攻破了。所以咸丰八年呢，咸丰皇帝呢不得不再重新启用曾国藩。那这回呢，曾国藩喜气洋洋，不敢再提任何条件，马上出山，而且周围的人很惊讶，发现他彻底的改变了，非常和蔼可亲，非常谦虚，非常周到，与人相处呢，他后来知道说你不能太直，所以首先他去拜访呢各将军，那大小官他都拜访，而且他先写信麻烦指导一下，所以叫指针，麻烦来指导我一下。到了长沙之后，他大小衙门都去，连小小的县令他都亲自去造访。所以呢他以前呢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已经改了，他努力去包容那些他本来视为仇的官场的潜规则，那设身处地来体会他们的难处，那也极尽拉拢， 啊，有时候该给厚利，也就至少要牛肉给人家吃嘛，要叫人家办事，你牛肉在哪里？那你叫人家扛轿，你坐在轿子上很爽啊，你扛轿的人也需要好处啊。所以以前曾国藩呢，他像一匹野马一样，那当然冲入斑马群里面呢，会被秦起攻击，所以他现在突起的斑纹，所以他变化的非常快，大家都非常的吃惊，所以呢，他由于死气活来的一个体会呢，所以他起死回生。所以他变得圆融老练，所以神鬼莫测的神态呢，在官场上如鱼得水。所以他说他以前呢遍地荆棘，到现在呢改弦易辙，来稍稍呢可以跟地方官呢可以来一起来做事情。所以他以前经常呢，不要说对地方官人，对皇帝呢，经常说不听皇帝的命令，皇帝叫他呢赶快去帮忙。然后把军队派去哪里？他说：“我湘军还没练好啊，就把他顶回去，我还没练好。那曹操一出去，全部会被杀掉，怎么办？”哦，皇帝都很生气，说：“经常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反正这一对君臣真的是互相哎玩了好几年。啊，最后你在人家底下，你是一个臣，君臣关系，你当然是要知道。”送哎，上下互动的关系，所以在这几年玩下来呢，皇帝头脑里面呢，也觉得曾国藩呢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所以他跟他对更不敢给他大权。他觉得说这家伙真的是无法驾驭，现在都没有权给你，你就已经这么嚣张，都不听我的话了。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改变了，他。也由于呢，经过这样一个沉潜，他再次复出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个性，改变他的习性。而那时候他的朋友胡林翼，他已经当上巡抚，而实际上他跟光文是满人，跟光文他本来也是在很讨厌这个光文，站着茅坑不拉屎，只要抢功劳不做事情，而每次呢只会找麻烦。所以本来呢，这胡林翼也要把这个官文呢，想要说建议皇帝把他裁撤掉。然后后来他朋友说，不是这样做的啦，这官文是满人。那武汉三镇呢，在皇帝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可以让你汉人来主导呢？当然他需要一个满人啊，所以官文就负这个责任。所以今天把官文弄掉的话，再来一个满人也不一定比较好，那不如跟他好好相处。所以胡林翼呢马上转换。胡林翼上呢，他跟曾国藩不一样，曾国藩他爸爸是半个私塾，因为以前考秀时也不断在考秀的，他后来自己办一个私塾，私塾就像补习班一样，哦，在教曾国藩，那直接说自己教曾国藩不过，所以把他送到呢有名的人那边去学习了，所以曾国藩也不符他爸爸的期待，说他爸爸并没有当过官。但胡林翼呢，他本身就是官二代，所以他别人一点他马上清醒过来，他知道说要在这个环境生存，你就要顺水推舟，所以马上呢也学习呢来巴结这个官文。所以他首先做的就是光文这小老婆呢，这小老婆没有人要理他，他甚至没有理他。这胡林翼呢，马上呢送大礼去给他，而且还跟他结拜为兄妹。哇，那当然，他在枕头旁边，他还会跟光文讲胡林翼的好话。从此呢，胡林翼不断的升官，跟光文关系也非常和谐。所以后来呢，他跟骆秉章一起上书。跟咸丰皇帝讲说，太平天国不得了了，回光返照又打过来了，赶快要让曾国藩呢再出来了，只有他呢真正可以带领所有的太平天所有的湘军来打败太平天国，所以后来咸丰皇帝才让曾国藩再出山。所以实际上曾国藩一直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咸丰皇帝呢才会一直把这个 一直呢很有耐心的陪曾国藩玩，叫别人找过不知道死过几次了。这任小子呢，我刚即位你就给我这么难看，但没想到两个一起玩了很久，玩到乾隆皇帝过世，所以呢，他就再让曾国藩出来。曾国藩出来，前面讲过，他也不敢再要什么，马上就乖乖的。那本来呢，胡林翼要让曾国藩去四川，让他可以去那边当总督，没想到满清乾隆皇帝根本不想让他当总督，所以只好呢再改，这叫官文上奏呢，让曾国藩在他身边，大家一起做事。所以一起做事呢，开始呢就越来越顺了，因为周围很多人呢，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从古到今会有所谓派系？因为你一个人呢，那独木不成林，一定要是一群人呢。所以又在胡林翼的帮助之下呢，那曾国藩的命运呢改变了。但他本身最重要，他本身个性的改变变为圆融，而且呢，他以前呢本来对于保举，因为有保举制度，也就是你可以来跟满清政府来推荐呢，那有哪几个优秀可以保举他？所以至上以前呢，曾国藩眼中是有时候你说滥举，也就为了打造自己的派系，说随便，随便说只要有一个小胜利呢，那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出力呢，所有人呢都沾好处。所以曾国藩领兵之初呢，因为痛恨这样的随便这种保举这样推荐人，所以实际上呢，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那时候只保300个人，所以实际上只占整个出征队伍的3%。而胡林翼呢，实际上呢，他的朋友胡林翼一次就保奏3000多人，所以达到30%。所以呢，要扛教人一看，哎呀，跟你这个人那么磕，没牛肉可吃，算了，我们都要跑去胡林翼那边，就不想理曾国藩了。所以曾国藩他改了，等他在出山要改了。他以前呢不乱花钱，不忘保举，现在全部改了，因为觉得呢，真正呢要有人来做事，要诱之以民，拢之以利。所以呢，《孙子兵法》也没有提到，智者必杂爱利害，所以。名跟利是非常重要，你要给他好处，不是名就是利，唯有给他好处才能网罗天下英才。所以呢，曾国藩再次复出之后，他完全改变作风，他揣摩风会一变前置，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非常混世嫉俗的人，他已经知道如何来揣摩这个官场上的潜规则。所以他以前所谓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等等呢，他已经知道呢，那不要把他看得太排斥，而来以大家斥责，所以他勇于保举，哎，鼓励部下好好的推荐，好好的保举。所以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呢，那曾国藩湘军里面呢，10几万人呢被他保举有10几万人，后来湘军到达30万，那么三品以上呢就有几万个人，那文职官员有26个人，甚至成为督抚一级的官员，50的人呢成为三品以上，所以可以说呢，遍布东南各地呢都是他的人。那至今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严格而已，是呢要宽严相济，也就是有严有松。所以在出山之后呢，对部下呢会更多的名跟利，所以金钱上呢，在金钱上也不会那么苛。让他们升官发财，每个都很高兴。所以呢，对于战争呢，以前呢，经常攻城之后呢，就抢劫查得很严格呢。但是他后来对于这个抢劫呢，他也一概不问的，采取宽容态度。所以湘军呢，攻下南京之后呢，城中财物呢被抢劫一空，没有一毛钱交给朝廷。所以呢，事实上他就是已经呢。外圆内慌，他在做事情上已经显得相当圆融，也不会像以前呢都如此的呢以自己为亲，视别人为种，那太过清高呢，做事情呢对自己非常不利。那甚至后来呢，他当直隶总督呢，他对六亲王、恭亲王、义亲呢，要巴结他呢， 这样他也是风骨凛然，因为他因为这样历代王朝就禁止亲王跟外环，所以就外面有带兵的将领呢，私下有往来，所以会扰乱呢这个整个一个专制的政治一个秩序。所以呢，曾国藩他基于呢这满清政府的一个利益，他维护这个政治原则，当然这也得罪了，所以这也得罪了奕欣。那所以他后来所谓天津教案呢，他就被攻击。像中年之后，曾国藩呢，那总算变得如此圆融，所以是呢，经过死气活来呢，所以呢，他才真正来变为官场上的人人。所以他晚年的秘书呢，曾经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跟土匪战者不过十之三十，土匪就指太平天国等等，这没有多少。十分只占了三四分，跟这些世俗文化，跟这些地方官，跟这些地方上占了呢十之五六，超过一半。所以他一生呢，跟农民所占的农民金呢，跟太平天国呢所占作战呢花费的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在官场上呢，跟这些同僚作战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那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很多刚正不阿的人呢，实际上呢会被磨到一事无成。就像屈原他去跳汨罗江，曾国藩不是这种人，他连天不怕地不怕，连皇帝都敢骂，我还怕你们这个地方官呢、啊？我最多呢，我内慌外掩，我表面上跟你们处得来，但我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洁身自爱，所以他不会被挫折打垮，所以他一次次的冲突中呢，他慢慢的呢来改变自己，所以他说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了便是好汉。所以他说他是后来呢蒋毛帝王呢，帝王师也就不到百年呢，七十八十年呢，距离呢七十几年八十几年的蒋介石毛泽东呢，他们都崇拜曾国藩，所以这耐人寻味。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都对这个曾国藩极为推崇，所以毛泽东曾经讲过：“于一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说时弘扬意义，完满无缺。”你就快点说，他说时洪秀全呢，太平天国呢，打得呢非常完满无缺。那当然，曾国藩是湖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所以比起毛泽东，蒋介石呢更是曾国藩的粉丝，而且不止普通粉丝，还是铁粉。所以我们讲过呢，他在案头上呢摆的曾文正公前几，所以曾国藩一生写下大量的日记，透过各种形式，那所以吾日三省吾身，那蒋介石也是写日记。那军事方面呢，蒋介石也参考，我们知道有所谓曾左吴兵法，曾左吴就曾国藩、左宗棠还有胡林翼。你看一个书生到他可以写兵法，你就会知道他多么厉害。所以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都要搬出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力来，要求将领们呢结合实际状况，探究克敌制胜之道。所以在围剿井冈山革命，中共的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也多数人提出要借鉴曾国藩的方式，要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所以他也深受呢那曾国藩的一个影响。所以曾国藩呢由弱到强，从有棱有角到严容处事。我们知道他资质不是比一般人出色多少，甚至背书还比我们讲过的小偷都嫌他背书慢，还小偷在上面等着会打瞌睡，一觉醒来没想到曾国藩在背书，他气炸了，干脆下来背给他听，然后拂袖而去。但是呢，由于他资质呢或许算不是很出色，但是也让他养成一步一脚印，饭一口一口吃这扎实观念。那他的人生也几度的一个转换，他虽然28岁才考上三甲进士， 但他遇到穆彰阿呢的提拔，所以很快从七品官呢他升到二品。然后来呢到地方去要平太平天国，那没人没钱又没有权，所以跟地方官格格不入，他又硬碰硬，由于个性的关系呢，那所以他又得罪各方人马，那别人叫他争剃头，那结果经过司法审判太麻烦，直接抓过来，直接砍头，不是砍头，就用棍棒打死，或者用皮鞭抽。那甚至他连皇帝的话也不一定听，所以他练兵没练好，皇帝叫他要出兵，他说没有，我还在练，我这兵还没练好，等我练好再说。那朝中无人莫做官，他经过穆彰阿提拔之后呢，穆彰阿后来呢，那倒台之后呢，所以他朝中无人，所以他久久无法升官，而且他是汉人，本来满清就不相信他，不相信汉人，所以他要升官很难。那直到遇到他朋友是那贵人胡灵义呢，那来巴结这个满人官文呢，才开始呢步步高升。终究等到时机到来，满清江南大隐呢被太平天国毁灭，那时候呢江南已经没有人了，所以再不给曾国藩实权来统一江南各部兵马的话，那这个仗呢恐怕打不下去，可能太平天国会杀到北京来都不一定，所以呢咸丰皇帝不得不让曾国藩呢当两江总督，所以他总算呢第一次有了地方大权。那当然他以前呢没有军权，所以带兵呢在地方上呢处处呢受到刁难，又没有钦差大臣的真正权力，所以他经过呢几次呢自杀，他曾经有三次自杀的一个记录。那经过几次的作战，他慢慢的找出他作战的方向，找出做人的方向，那尤其他做官的本领也大为提高，所以后来当两江总督呢，他就跟胡灵义在一起呢就如虎添翼，所以他可以说经过慢慢的磨难呢，那变为官场的人人，所以他回忆起在湖南江西呢事事不顺利，被人冷淡排挤，受到凌辱斥骂，所以总算他本身的个性调整之后，又遇到胡灵义呢来相扶持，那总算后来成两江总督，甚至平定太平天国。所以经过多年的困苦奋战呢，他在咸丰死后，也就慈禧太后呢继位的时候，同治三年呢，也就西元1864年呢，打败了太平天国。那朝廷呢封他曾国藩为太子少保一等侯爵。那实际上以前咸丰皇帝曾经讲过，谁打败太平天国就要给他封王，但是这样后来呢慈禧太后后来在同治年间呢，慈禧太后想说这样封王呢实在是不可能，因为除了爱新觉罗子孙之外都不能封王，所以后来给他封到一等侯，公侯伯子然，所以侯上去就是要王了，那他是一等侯爵，那一太子少保。那事实上那时候呢在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满清政府马上给他脸色看，因为你的利用价值就在打太平天国，现在太平天国没有了，你的乡亲有几十万个人，你的子弟呢遍布东南半壁，有总督了，有巡抚的，所以满清他以往不敢给汉人掌握实权， 现在有太平天国呢，所以让曾国藩有了实权呢，让汉人很多汉人有了实权。而打败太平天国之后，满清马上给脸色看，说曾国藩骄傲，而且要查账，到底你在太平天国天津里面你捞了多少油水。所以大家觉得很挫折，尤其他底下的人，那些将军包括彭玉麟，也包括他的弟弟打进天津的曾国荃。曾国荃呢本身就是非常勇猛，他讲话也是非常直。那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所以要不要当皇帝啊，取而代之啊，或者呢易主的话其心必异的。所以呢经常满清的找麻烦。那你现在太平天国平了，那自己是不是所谓洪秀全去了，曾国藩来了，那会不会变为满清的下一个目标，准备要杀掉目标？那干脆我们就称帝好了。曾国藩吓到呢，把那个纸条，那将领呢传一个纸条过来，要拥护他当皇帝。他当场把那纸条撕成脆片吞了，把他吃下去，把这个政绩把他吞下去，那吓死了。他讲了两句话：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倚天照海花无数，倚天照海这个非常的宏观，高山流水心自知。所以大家一看知道了，他无心当这个皇帝。那事实上说将领想的事情，曾国藩早在破太平天国天津之前呢早就想过了。他知道呢他有利用价值，所以在早年呢满清政府才会一直容纳他。他曾经试过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说你好好的安心的打太平天国，不要想太多。但他知道满清政府的机心何在，所以他那时候就已经想好，因为都是自己的弟子子弟兵呢，那勇兵自重呢，这就是最佳一等了。所以他那时候经过评估之后，那湘军打了这十几年的战呢，上也慢慢的已经跟官场文化结合在一起，已经没有办法像当初那么勇猛。当初湘军的水师呢训练到那个一出征呢，就像那个在陆地上打仗都有人拿那个大旗，那个骑着马拉的大旗，那旗绝对不能倒下来。而他们的水师呢，就那人站在船头呢气势昂扬，拿着刀呢站在船头，直接冲向呢插入对方的一个战船之中，直接攻击，然后跳上去扑上去直接砍杀。所以每个人都站在船头呢非常的凶猛，所以湘军刚出来是非常凶猛蛮悍的。那但是经过十几年呢，实际上有些也慢慢呢已经没有像当年那么有斗志。所以他叫李鸿章呢，李鸿章也是他的弟子，也是他的子弟兵，去练淮军，也就不要湘军，他去练淮军，然后呢来资助他一练淮军。那李鸿章这个人呢就是年少轻慢，那事实上他有点骄傲。然后呢在曾国藩的幕下，他经常呢他喜欢写文章，熬夜写文章，就经常睡觉睡得太晚。但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吃早餐所有人要一起吃，他跟这些呢幕僚要一起吃饭。所以有一次呢李鸿章睡太晚了，他谁有不想来，就跟人家讲说啊，他身体不适。没想到呢曾国藩派人亲自呢三催四请，所以呢李鸿章不得不来。结果一来看到所有人在等他， 那曾国藩呢也不理他，看到他来就开始吃饭，他吓坏了。那曾国藩吃饱足之后，给他讲，为人最重要是一个诚字，一个诚实的诚，所以你不要因为睡懒觉睡得太晚，你就随便说你身体不适。所以从此呢，李鸿章吓坏了，从此不敢再迟到。所以曾国藩带人是这样带的。所以他那时候来讲完这倚天照海化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那实际上他也知道呢，满清政府会找他麻烦，所以他在一个月之内呢，他就裁撤乡亲，他把自己乡亲裁撤到剩下几千个人而已。乡亲本来三十几万到处，他自己周围的乡亲人裁撤到几千个人。让慈禧太后安心，但是呢，满清政府仍然要抓他的尾巴，所以仍然派人呢要查说到底呢，那平定太平天国，杀入这个天津之后拿了多少钱，多少油水，所以那时候两江总督马新仪就真心接受慈禧太后的命令呢，要去查，结果马新仪呢后来被刺杀。这就是在很有名的呢赤马案，赤马案就刺杀这两江总督，那但是一直查不出来，因为这马新仪呢在路上走呢，被人家呢捅一刀呢，直接捅出要害，隔天就死掉了。那这明日之星呢，马新仪这样死掉，这整个呢朝廷震撼，所以要一直查，但这样也查不出后面的主谋。那后来呢，慈禧太后派曾国藩来主办，曾国藩直接说，那他这个下手人就受海盗的煽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所以后来不了了之。那实际上有人说，为什么马新仪会被刺杀，跟他查曾国藩的天津到底拿到多少钱有关系，有此一说。而除这个之外呢，那事实上那时候呢，忠王李秀成是一个悍将，但是他为了保护少主，把他的好马给少主骑走了，他自己呢骑一头烂马，所以后来被乡亲抓住了。这李秀成本来不是叫李秀成，他的秀字是洪秀全给他，因为他人真善战，所以洪秀全把这个秀赐给他，所以他改名为李秀成，也确实非常优秀。那听说他曾经跟曾国藩呢，曾国藩亲自审判他，来审问他，他曾经要邀曾国藩呢一起打满清政府，我们都汉人，我们一起合作，我可以叫其他太平天国其他人呢，我们一起来打，那我们让你当皇帝。有此一说，但曾国藩呢，在亲自审问呢，这个李秀成隔天呢就处死了李秀成了，而李秀成的自述呢，听说有6万多字，结果呢拿出来的才3万多字，有人说是不是经过曾国藩的一个修改？所以像很多事情呢，那曾国藩呢处理得非常彻底。假如他真的有处理的话，所以他进退有道，他要退也要不要留下任何的种子。李秀成就是一个可怕的，因为那时候满清政府命令要押送北京，但是押送北京，万一李秀成可能不管他有没有跟曾国藩讲说要扶曾国藩当皇帝，他只要去北京呢，稍微离间一下满清政府跟曾国藩的关系，那曾国藩呢一定完蛋，满清政府呢宁愿错杀100，也不要放过一个。你既然有要称帝的野心，我当然一定要杀掉你，那能说吗？所以他觉得李秀成绝对不可以让他到北京，但是要杀李秀成要制造理由， 所以曾国藩呢做事也是所谓像他早年呢获得真剃头的称号，所以菩萨心肠霹雳所断，他觉得李秀成不可以活着到北京，所以他在清省隔天就处死了李秀成。所以他要退也退得非常彻底，然后自己裁撤乡间。那在好几年前他也准备好让李鸿章来练淮军，所以上他子弟军呢已经遍布东南江山。说真的，满清政府想要来对付曾国藩的话，也要稍微思考一下，曾国藩要造反呢可能不一定会成功，但你杀了曾国藩的话，会让他的子弟兵呢，几万个子弟兵呢会心寒，那会不会造出另外的一个事情来，那就很难讲了。所以说英国历史学家鲍尔格曾经说，曾国藩是当时呢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所以如果他想干皇帝的话就可以干皇帝。当然那这个历史学家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事实上也确实，我们前面讲过，26个人成为督抚尚书，说部长级的官员，52个人成为三品以上，都是副部长级的官员，那其他地方官呢不胜其数，好几万个人。所以东南半壁呢几乎是曾国藩呢的子弟的天下，他子弟兵的天下，所以彼此不要太难看。所以慈禧太后让曾国藩呢去办理这次马案，那他也没有继续再追。曾国藩呢把他了结的时候，那满清政府也算了，也就从此了结，因为彼此呢不要弄得撕破脸太难看。那曾国藩呢他晚年呢他也是一样呢，虽然已经到相当高的一个地位，曾经呢在一次呢慈禧太后呢号召呢各地方大臣呢见面的时候，在汉人里面呢那曾国藩是排第一个，那在曾国藩生日的时候呢，同治皇帝呢还亲自呢颁那个奖牌呢来肯定曾国藩的贡献。但曾国藩呢他还是很谦虚，他晚年呢每年也要给北京的官呢在京城的官呢孝敬，总数可达几千两白银。实际上呢他的应酬最大是他后来呢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的时候，就同治七年他去北京要觐见慈禧太后跟皇帝，他按照呢官场的惯例呢要送给呢京城的官呢所谓比别敬，也就分手礼，他花了14200白银。所以像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收入跟支出呢，他不是典型的清官，因为他确实问心无愧，他本身呢确实不会来贪污这个钱，所以他确实呢他是一个清官，但他不喜欢别人说他是清官，因为他不像明朝的海瑞这种清官呢，因为所谓呢水太清呢就没有鱼了，水太清就没有鱼了，他读老庄学说他彻底领悟到了，所以他本身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不能拿的钱不拿，不能办的事不办等等，这样的清官呢那实际上是门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事情，因为在经过这十几年呢，那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呢，他彻底的了解的官场呢，表面上跟潜规则。因为由于呢，你装得太清高的话，那你是不是暗示别人呢太肮脏，在污秽，而只有你最干净？你这样的话太清高呢，起高和寡。你官场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所以曾国藩讲过他不愿意得清官之名，他不像 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所以他要贺光同尘。老子讲了贺其光同其尘，所以尊重官场的明规则，看得到规则跟潜规则，他才有办法缓和自己年轻时候跟官场上的种种冲突，也才有利于他可以整合这些所有资源，调动各方资源，没有阻力的去完成一些大事情。所以他到晚年之后呢，中年之后，他已经内清而外左，内荒而外野，所以他不是一般所讲的清官。所以事实上当官要学曾国藩，不是说他一中了三甲进士他就马上搞官场潜规则那一套，他经过实战经验来改变的，所以他是内荒外野，他不是圆法，他是圆融。所以他做官呢，给他的很宝贵经验就是要忍，打掉牙齿喝血吞，那要注重官场上的人际关系，因为官官相护，而该给的钱要给人家，不该给的钱呢也看一看，有机会也给，那要多推荐呢底下的人，让他们呢可以出色表现，让满清政府知道。所以他就有26个人呢经过他的举荐呢成为部长级官员，52个人是三品以上，也就副部长，那其他半壁江山呢几乎都是他的子弟，那必要时要利用前述。所以当初呢鸦片战争义化联军呢进逼北京，乾隆皇帝赶快逃难，他赶快叫呢镇压太平天国郑国藩赶快调兵北上勤王，赶快帮助抵抗义化联军。但事实上他那时候呢正准备要打太平天国，那最重要的时候他要把安庆把他打下来才可以，但是这时候北上那真的是晚了，可能几年的努力功亏一篑，太平天国已经趁机又壮大，但是他又不能不听皇帝的命令，所以他采取了拖延战术，借着跟皇帝讨论要派哪些人北上为表面呢，多次奏折往返，所以拖过了最紧迫的时候，直到呢中外议和呢，不用在他派兵北上了。所以是这样子，有时候不得已的时候，他重视原则，当然不得已，他也是会种种的一个适当的手段。所以他后来平定太平天国，他最重要的倚天造海化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他知道满清政府对他的存在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太平天国没了，那曾国藩是不是还有活下来的价值呢？就像以前那历代皇帝杀功臣一样，做一个功盖天地的功臣可以得善终是很困难的。我们看看汉景帝来杀他呢，帮他平七国之乱的功臣，而刘邦呢也杀韩信，那我们看朱元璋更不用说了。所以到了满清呢，那看雍正皇帝杀功臣年羹尧，所以每个人功臣呢也战战兢兢，所以曾国藩他也知道进退之道，那他本身呢不止呢那很勤奋写日记，他也写了兵谏，那写了挺经，还有他的日记等等呢留给后人呢来参考。所以他精明洞达人间事物，所以可以如庖丁解牛呢那来解决一些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一生的不凡经历中呢，我们发现他确实呢吃的苦中苦才方为人上人，所以他虽然有蛮劲，但后来呢也经过转化 为他的智慧，那他也更懂得权力的重要性，所以后来有棱有角，转为颜龙，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所以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像平定太平天国呢，郑国藩每个人都知道他功劳最大，但是在捷报上郑国藩却把官文列在第一，官文列在第一，而自己呢第二，他自己报功劳的时候他是第二，所以呢皇帝满人皇帝看了心里高兴。那你知我知，装疯卖傻，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呢他有这样一套本领。以前呢打仗在失败的时候呢，他的师爷呢他写要上奏给皇帝，写一个礼战礼败，被他呢打个头，你礼战礼败马上被砍头，那把他改成礼拜礼战，礼拜礼战代表了你继续呢来战斗的一个毅力跟勇猛，所以呢虽然礼拜但还是礼战，所以反而获得上面的一个抚慰，上面的一个肯定。所以曾国藩呢办事严谨，那他一生呢经过磨难呢，所以有早期的呢那有棱有角，而后来变为内荒外野，所以他可以得到善终，那甚至呢他可以让中共毛泽东国民党蒋介石呢可以来尊崇，那确实有他的不凡之处。所以梁启超也曾经说曾国藩呢那受益于呢屡受困难却不断的求知进取，所以环境恶劣呢仍然不断的历经千苦万难不欺侮，那也不急功近利，所以慢慢的来完成呢平定太平天国任务。当然征战他的人称为他为圣相，如圣贤宰相，但要贬责他呢称他为元凶。所以因为毕竟满清是异族，所以是让他在异族中要当一个统兵的将领确实相当的困难。所以为什么为官呢当挟曾国藩，要知道官场上的进退之道，而这是他从死去活来之中呢所学出来的。所以经过多年的一个实战经验，所以后世呢很多人才会说要以为商，当为商呢要一些洗朝血，要当官呢要学习这个曾国藩。那他在死去活来中取得了官场上如何圆融相处的一个经验，所以在这个遍及夹缝中呢他可以在皇帝跟地方官夹缝中来求生存。所以从曾剃斗到官场人的，从书生呢上战场来自杀三次，而终于灭太平天国，成中心名臣。他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所以太平天国一胜利，他马上裁撤自己的乡亲，把自己呢周围呢几十万个裁撤到几千个人。他还说有福不可以享尽，有势不可以使尽，所以谦冲自牧，所以最后可以得善终。以上人性赛集弱者兵法，他从一个书生，所以一个弱者呢，那慢慢的成一个统帅各省的一个元帅，一个统帅呢，那真的是变成一个强者。在这个过程中呢，那经过种种的一个磨难，所以说死去活来蒋毛帝王师曾国藩，为官当学 曾国藩。以上，谢谢。